今天来给大家聊一聊，有很多是第一次见我的，对不对？第一次见我的，请举手。哦，这么多呀，好，放下吧，欢迎欢迎啊。第一次来学习，或者是，有的人就是没有学过，今天是第一次来禅堂的，请举手。第一次来的哈，好啊，好啊，欢迎。好，我相信大家知道我们的名字，就是因为我们的法，我们的修行方法能带给大家一些健康、快乐。现在这个社会啊，科技越来越发达，有了这个电脑之后，大家就不用出门，就知道那么多全世界的新闻，乃至学生写作业，听说都可以在网络上做，对不对？你们这年龄都没在电脑上做过作业的，现在的小孩子才有啊，真的是科技很发达，但是科技越发达，我们节省的是什么呢？节省的是活动。是肢体的劳动，真的挺好的，但是也挺不好的。这个人如果不活动、不劳动的话，好像就不太健康。你们觉得呢？那就是因为科技越发达啊，我们这个动手、动脚啊，去动身体、去工作、去干活的这种机会越少。像在电脑跟前工作的人呢，这个一个人对一部电脑，你也不用对着电脑跳舞，对不对？也不用对着电脑打拳，这个很多工作就做完了，真的非常好。一个人顶了1000个人的工作，可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差，还有人和电脑一起工作，你们说累不累？这有的人没在电脑上工作过，也点头。但是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好，不是做电脑工作的人，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就是看电视剧都能把自己看得很累，乃至大病一场，真比那个电影故事之中的人都惨。那么每天的面对着那个小电脑，那个屏幕里面没有故事，全是数据。人和机器在对话，在编程，你只是打一个六一个六。一个八就一个八这样子，其实很无聊的。那么长此以往，我们不要说电脑的辐射对人体，就是光这样一种看似一个无聊的一个行动、一个工作，一天做上5个小时就好了，我们的脑会不会出现某种视觉疲劳？因为像我们看电视剧，还有故事、人物、画面、音乐。有这些东西，我们看很多集会累，对不对？那我们对一个枯燥的电脑工作的时候，就会累倒，就会病倒，像所以第一刺激的就是脑神经，好多人就受不了，容易得这种，应该是，我不知道这个里头这个东西叫什么那个系统的疾病，那。还会对什么有影响呢？我想可能对于心脏、肾脏，乃至血液，都可能会有影响。好，长话短说。我们今天的体力劳动越少，可能得病就会越多。所以，其实很多人处在一种。不太健康的一种身体状况。我们在中国大陆把这个就称为叫亚健康。因为有些疾病不够特别的明显，还有些疾病，今天的医生或者是机器对它还不够敏感，所以也说不清你叫什么病，但你个人会觉得不舒服。譬如说有很多人会觉得。每天无精打采，就是没有力气，而且有点沮丧感觉，沮丧感觉就是有点 不高兴，就说不懂为什么不高兴。啊，过去你喜欢吃的饭，今天就吃的好无聊啊。过去和朋友一起游玩呢、啊、聊天呢、啊、你也很开心，现在觉得无所谓，好无聊啊。就是任何一个喜悦的事情，今天你都不会喜悦，就是全身无力，这是最重要的啊。还有就是可能会视觉也会下降，容易发困，或者是时常容易发火。这个问题算不算疾病呢？大家说说看。哎，谁懂得一点医学，这类的感觉，你猜猜算是什么病呢？如果让你来定名字。忧郁症。老化。焦虑症。就是正面的这个情绪啊，就会让人健康啊，负面的情绪就会让人得病。哎，像我们加州阳光比较灿烂哈、啊、这个应该算不算忧郁症就比较少一些。像加拿大的温哥华呀、啊、到冬天呢它下雪少，下雨就拼命下啊下啊，好多人就是容易得忧郁症，因为他看到外面的，看天空，看窗户外面都是下雨的，就阴沉，阴沉让大家这个情绪就会沮丧，容易低落。所以环境呢，光线呢，声音呢，啊，还有年龄啊，都会容易让人得病或者是健康。如果你和年轻人多待，就可能容易健康；和老年人在一起呢，因为动作少啊，啊，欢乐的声音少啊，动作都会缓慢呢，就可能有些人定力不足的话，就容易得忧郁症。疾病的来源太多了，我刚才说像有现代化这种，因为让我们节约了体力，节约了劳动，节约了时间，可是可能容易造成身体不健康，啊，那得病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最多的得病的原因，还有就是饮食，尤其是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发现我根本不需要减肥，我都算是比较娇小的。我这个到了这个美国机场，一下飞机之后才发现我怎么仰视别人。对，他发现自己比较小啊，比较渺小。那么就是饮食，我们美国的饮食比较喜欢那个吃汉堡，但是我觉得这个汉堡一旦吃多了之后，人和汉堡没有分别，就是我即汉堡，汉堡即我。那就可以改名了，你的 last name 叫 Hamburger。 人觉得哇，你已经有英文名字了。要吃太多之后呢，就有点塞住了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西方国家的人呢，尤其是华人啊，你的祖宗都是喝面汤长大的，稀溜溜的啊，像猪吃食儿一样那种。你突然间变成吃特别实惠的面疙瘩、肉疙瘩，就是可能容易引发身体不适应。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奉劝就是我们说英文的西方的朋友。那过于多的吃这个高热量而且很干的吃的话呢，尤其是不懂得饱的人，就更容易发胖啊，它塞到肚子里啊，几乎不消化，慢慢来，这样你就充分的把它吸收，把它的蛋白质啊，把它糖分呢充分吸收，就容易得病。我在一位美国的教授写的一部这个健康的调查报告之中，就得到一个大约的数字，就在美国地区生活的华人的第二代孩子，第二代、第三代，身体都特别偏胖，因为他旁边的参照物都觉得都是特别的 壮硕伟岸，觉得自己那不吃的话实在太娇小太渺小，就拼命吃显得和人个子比不过人家，肚子也比得过吧，啊，这种感觉比身材，总觉得自己还小着呢，所以就拼命吃啊，最后让自己吃成大胖子。所以华人的后裔可能容易得哪一种病啊？心脏的疾病啊，心脏病，可能还有糖尿病啊，就吃太多了啊，就会把身体撑坏。嗯，所以你周围的这个参照物都会影响你的饮食的感觉啊。那么现在电脑电视发达之后，有些人闲来无事晚上吃晚饭就打开电视看特别好玩的电视节目，一顿晚餐吃两个小时，本来吃一块饼就好了，就会吃十张饼啊，也没觉饱啊，就也特别容易让自己变胖。所以呢我倡导跟我们学习之后，以后吃大餐的时候站着吃，这第一。第二，奉劝所有的女生遇到好吃的饭的时候勒一个腰带哟。那所以我奉劝呢，就是身体稍稍偏胖的人呢，控制不住食欲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勒一个腰带。最厉害的减肥腰带是有松紧的，宽的松紧的。我们曾经有同修发明了一种，就是走八卦内功的时候那个宽的松紧腰带，在吃饭的时候把它勒上，过去吃两碗现在只吃半碗就可以啊，而且不饿啊。最严重的是睡觉的时候勒这个腰带，等醒了之后腰一下减两三尺，就是这个是减肥的好方法哈。那我还告诉过我们的同修要想减肥还有一个喝，什么时候喝谁知道啊？大家就说明注意听课了哈。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排，而是喝大一点的杯子，一杯水，无论是温水也好还是室内的温度的水。但是我并不建议早晨起来喝一杯冰冻的水，这样会使你的肠胃变得敏感，就是敏感症就会变成啊，那个因为太刺激了啊，就是温水都可以。我也不太喜欢说喝特别烫的水，因为我们华人喜欢喝热水哈，喝热水就温水可以，特别烫了对身体对胃口都不健康。还有喝特别热的水呢，口腔容易发臭，这个要注意哈。所以早晨起来喝一杯水啊，你的那个排泄问题还不太通畅的人呢，就是每一顿饭之前半小时喝一杯水，吃饭前半小时喝一杯水，这是很好的方法啊，就是容易将吃的东西排出来啊。好多人就是肥胖症的很多人都是因为不太好排泄，最严重的一个礼拜排一次就很难啊，这样你那个本来不该吸收的东西啊，也就是说本来排出来就是粪便的，就还在你的肠子里在不断的吸收，所以就容易得肠癌乃至其他癌症啊。因为本来是应该是对人体不利的一些毒素的东西，你的肠子还在吸收着它的东西，因为在你的身体里面的啊，所以要排泄方便才能健康。更严重的呢，就是可以在喝的水里面放一点盐，就是炒菜用的咸盐，不要多哈，喝完之后嗓子发痒咳嗽那个是就放太多了，少放一点就可以，就比较有效。那么几乎所有的减肥药呢，因为是药嘛，就可能会对身体有一些副作用，我记得曾经有一些杂志介绍过，某些国际的就是模特，穿衣服那个模特那个，就为了身材好让自己瘦，拼命减肥，最后变成厌食症，就不吃饭了，最后到瘦死，啊，那也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啊，太过了，啊，所以吃减肥药就容易伤身体，啊，但是适当的喝一点水还可以。不伤身体还能起到一个减肥的 和排泄循环的作用。好，这是一个肥胖的部分，但是病从口入，就是吃饭带来的一些这个疾病的问题啊，也是很严重。所以吃过多的肉食啊，过多的面食啊，还有就是干的东西，比如说面包和水汤之类的，这个干食物和汤的食物搭配的比例不好的时候，就也容易得病了。就你吃干的多而喝水很少，首先造成了排泄困难、消化困难啊。所以你爱吃干的人一定要搭配喝水啊。还有在饮食之中，就是极端饮食的，就是我只吃这两个东西别的不吃，这个就麻烦了啊。曾经有一个报纸上报道，有一个小女孩13岁啊，她只吃我们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品牌的炸鸡啊，她一个礼拜差不多要吃3次，吃了大约3年，好像得了好严重的疾病，我是忘记是肾脏还是什么东西，非常非常严重啊。所以就是极端偏食的人也容易得病。我不是说对某一种比如说炸鸡就是对人体不好，不是，是吃过多了都不好。有的人说吃麦当劳容易发胖，那你吃中国的包子不发胖也一样，你拼命吃不喝水当然排不出去就发胖了，它是一个恰当的比例把握才可以的啊。所以任何食物都是这样，还有一些饮料，你像那个凡是已经配置合成好的饮料，那些瓶子罐子装的饮料，我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说不一定都很健康。今天如果你是做这个生意的，你才知道吧，你做的这个东西你总希望它能保持一定的时间吧。所以好多这些罐装的饮料，它在商店里卖的时候有很多并不需要放在冷柜里，对不对？有些是比如说美国生产啊，中国生产啊，越南生产，它运到世界各地卖。我是想就是坐船的话，从工厂里运出来运到船上的过程最少也要3天，船要是迅速就开动的话也需要有2天，3天已经5天了。如果从美国运到中国的话，那个船不像飞机那么快啊，得要走10多天啊。好，卸完船到了第一家公司手里，他一定是第一级批发商，再批发给第二级。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最少最少都是1个月之后，这还是最新鲜的。通常在商店里放了有它1个月都没人理，放2个月3个月，最后你可能到第6个月的时候拿到你再喝，那里面又是有糖分又有一些味道的配的东西，它就不会坏。为什么呢？就是防腐剂，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都知道防腐剂一旦稍微多一点对人体就是坏处。所以已经配置好的饮料，就是那些罐装在商店里买的，可能喝多了对人体不好。我觉得少喝还没问题啊，还不至于伤害身体，一旦多喝了就不行。但是呢，人们都喜欢说有味道的我就喜欢喝，尤其是孩子啊，这有酸酸甜甜的刺激的味道，那我就要喝它啊。所以这个孩子就容易得这个病。所以成年人懂得了之后控制自己，那我这个不买这种饮料啊。所以过激的偏食者容易得病。我还遇到一个年轻的姑娘呢，那个满脸长得都是疙瘩啊，人长得很好看，人身材哇真漂亮，就是不能看脸啊，那个脸呢长得像那个还台湾那个芭蜡那个，它也不是直接高高的那种刺头那样子，反正像小小的丘陵那样子，那个脸上就是不平整啊。我就了解到她呢只吃水果不吃饭，然后为了身材好减肥只吃水果啊，那我觉得就是她那个脸上那些包其实都是虫子在里面啊，都是虫，那个虫叫什么虫啊，不是食脑虫吧啊， 就是都是虫子在里面，应该叫螨虫，哎，因为太多的糖分在它身体里了，对，所以我只吃水果，不吃饭，又造成疾病，因为你的祖宗都是吃饭长大的，到你这代专吃水果，你毕竟从人没过渡到虫的过程啊，那虫子你也得有吃米虫和菜虫，还有水果虫，你是哪一种呢？你做成水果虫，你也不适应你的身体，哎，最后那些水果里面的虫跑到脸上，跑到皮肤上，那内脏里头有没有虫我就不知道了。对，所以又是一个偏激，要引发疾病，会不会引发糖尿病？不知道，有可能。反正这个造成疾病啊，造成不健康的这种行为有方方面面的啊，所以工作性的、电脑的、现代化的、饮食的啊，再接下来就是情绪的啊，坏情绪、负面的情绪啊，比饮食还严重，就引发的疾病啊，这个尤其是你生完气之后，一般真生气了之后。你的身体3天以内都是有叫做不良反应的，你们觉得呢？所以情绪是很重要。那么要想情绪变得更好一点，经常的变得好一点，大家知道有什么办法吗？禅修，这是肯定是最好的办法。还有没有？还有大礼拜啊，帮助别人，凭什么帮别人？还原谅别人，你挨骂少了，所以你才原谅别人啊！凡是伤害到你一点的，你一定消灭他啊！如果说不懂的话，我就告诉你，就是叫懂道理。懂得大的道理，你才能学会原谅别人。我们往往生气的时候啊，只是针对了这一件事情。好多人遇到事情真生气。但是当你回想自己小时候，或者你看那些小孩子，他们有时候当场就打起来就哭了，哭得好严重，就是因为一块橡皮，他没经我同意用我的橡皮擦他的字，你要回来之后还在哭啊。还有的人小孩子在哭的时候看见对方吃糖，我没有吃，而且我没有钱，现在就气得哭，馋得哭。那你作为成年人看到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跟着哭啊？我觉得很幼稚。有时候我在看你生气的时候也很幼稚，你算是成年人。有的时候小孩子呢稍稍调皮一点，这次从90分变成85分的时候，妈妈气得不得了，对不对？没有用，说你幼稚，就当妈的幼稚啊。还有的时候你小孩子特别活泼啊，写完作业就到处乱跑，不知道累啊，很生气，甚至毒打一顿孩子，啊，这个当妈的幼稚，你就不知道，因为这个孩子能量强，将来才能有所作为啊，叫当妈的给摧残的，从英雄变成狗熊，哎，对，人家因为精力旺盛，能量旺盛，是一种福相来的，叫你给灭了。那就被自己亲人所灭，大义灭亲呐！哎，告诉医生说这孩子有病，为什么他总跑？医生呢也尽量顺着你的心意说这是多动症。那你孩子不会动呢，这叫不动症，是不是啊？那你说多动症好还是不动症好？那就知足者常乐嘛，多动症就是好事儿，对不对？真要得了不动症，他真麻烦。对不对？想让他动他都不动，眼皮都不再动一下，那叫死亡。你懂得我说的这个道理之后，你孩子多动症的你就偷着乐吧。这个小孩声音洪亮，眼睛贼亮，没事就跑，这种都是精气神过于旺盛，这是好相，这是一种好福分的一个体现，知道吗？哎，我这么说透了这个道理，你还为你的孩子乱跑，你还生气吗？一般就会要懂得这一点了哈，哎， 所以懂道理。这个道理呢是很广泛的，首先从一个叫做有修养，有善良的心，有爱心，这个爱稍微大一点，你不要只爱你儿子啊，你女儿啊，啊，你丈夫啊，妻子啊，那叫小爱啊，小爱也对的，但是呢，小爱还会让你产生气愤，就说你孩子的同学打了你孩子了，你又不出气，你替你孩子去报仇，你孩子没死，报什么仇啊？啊，说你孩子挨揍了，其实你孩子前两天死打别人，没告诉你，对，哎，所以就道理。还有这个家庭之间的这个关系呀，婆媳关系呀，还有我们所有的上班打工族，你打工，有的人看老板就不错，这是我朋友，从心里是这样认为。有时候老板批评过之后，那是我敌人，就是好多打工族觉得老板有点敌人感觉的，请举手。不好意思举了，觉得你老板是朋友的举手，也没人举，所以。这两者之间，你基本上把你老板当敌人，你都没举手，因为我只是拿他的钱，我替他打工服务了。反正往往这么做事的人，没有几个好好工作的。对，所以我们在打工的时候，反正是给老板打工的，我能偷懒就偷懒，对不对？很好，那你失业的时候千万别怪老板，因为你如果做老板，你炒鱿鱼炒谁的呢？至少你炒掉那些你知道他偷懒的呀，耍奸的呀，只拿钱不干活的啊，或者根本没有能力在这工作的，你会把他清理掉啊。所以这些都是道理，你要懂得这些道理，懂得它其实不难啊，但是用在自己身上好难啊。听别人讲，听我在讲，你也觉得是这样子，当自己用的时候呢，老板给你降级的时候，老板让你离开的时候，你都恨死这老板了。可是还有人就是说，我失业之后我好可怜呐啊！好像每一次我到洛杉矶来都会讲到失业这个问题，因为现代化的这个城市，人们主要依靠打工来生活，那这个关系啊没弄懂，中间这个关系这个道理没有理顺它啊，尤其是像我们在中国长大的，因为我从小经历的教育就是老板就是我们的敌人啊，农民来说你的地主就是你的敌人啊，他都是在剥削我们，我们对于工厂公司城市里生活的人说，凡是老板能雇佣人的人全是资本家，资本家都是坏蛋，他剥削我们，那我们受的这样的教育。但是我长大之后觉得不是这样子，你今天你是打工族，今天你是一个老板，每个人的人品都不一样，老板也有说心眼很小啊，手段很残忍啊，啊，很容易去欺负别人的。但是又有多少打工族只拿钱不干活的呢？太多了。哎，所以逼迫的老板都要去动自己的大脑去智慧，怎么办呢？你不要说你今天做八个小时，我给你80块钱，而是这样，你给我干了这个活，我给你多少钱，就变成这样子。尤其是卖汽车的人，对不对？啊，卖房子卖汽车的，你给我把这东西卖了，我给你这么多的提成，你在这做一个月你没卖一部车就没有钱啊，那你们觉得合理吗？合理啊，合理就好。所以我讲的这么俗的事情，那有的人说，哎，听到这些名声，我们讲一些解脱的道理，怎么样到极乐世界去啊，怎么到极乐世界去，自己去查吧啊，我还没地方去啊，不知道怎么买票啊，等我180岁之后再研究这事啊，现在我只想怎么着中午吃什么饭啊，我只管这事儿，好吧，只管是在人间干的真实的事儿啊。其实佛教和智慧就是告诉我们离苦得乐，就是这么简单，离苦得乐。那你失业苦吧，是不是啊，得病苦吧啊，心里头恐惧也好，悲伤也好，那也是苦啊，找不上工作苦啊，没钱花苦啊，不会做人苦啊，处处碰壁啊，如果让你卖汽车，3年一部车都没卖掉，不饿死你吗？啊，一个人你自己就被饿死了，如果你一个人养2个人呢， 就变成三个人都被你饿死，对不对？我们来点现实的，怎么面对这问题，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打工的人有工作就好好做，心里头对老板有份感激之情，人家不雇佣你呢，当你打出招牌来，我现在是3年的失业者，就会博得大家的同情。在一个电视剧上讲到，这个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这给你工作你不好好干，对，当失业了之后吃不上饭，又那么可怜兮兮的，这些问题怎么来的？不懂道理。所以我们懂得这道理之后，人不容易失业，懂得道理之后，失业很快就找上工作。我在很多年前在中国北京有这个一家夫妇，过去在就是国营，国营就是政府的那些公司工厂里打工。最后邓小平，中国当年的领导人邓小平说，改革开放很多不必要的企业全部变成私有化，把它解散。这夫妇俩呢都在这样的机构里，一下就失业了，又要上吊自杀，他们最后介绍给我，这种难题都找我来。我就问为什么呀，原来你看看都在女的妻子就说丈夫，还说他还挺羡慕，过去是副厂长，多么好，他讲的那些愉快，让他回忆起来很愉快的事情，是别人给他怎么送礼，他怎样风光，都是精神上的那种虚伪的东西。现在失业了，就这样子，我说真是挺可怜的。就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有一个学生呢，跟我学禅修的一个学生呢，他在卖菜，这个很好，一个月只交那个卖菜的那个铺位哈，挺大的，大概4平方米，也是好的位置，只交15块钱的租金，那么他这一年收入就当时就有超过3万块钱人民币。那你知道政府的中级的官员才挣多少钱呢？在那个时候，那一年的话最多2000块钱，中级的官员就是处长以上的那样，那这个在这摆地摊的一年就收入好几万块钱，所以他觉得挺可怜，我就给他介绍去这样去在那卖菜，生意还不错，而且也不会太累，你是买菜来嘛，甚至有种菜的农民会把菜送到你这来，你只管往外卖就好了。听他太太怎么表示的，鼻子一歪嘴一斜，那么低贱的活儿，我宁可死都不去。我问他丈夫，我说你呢？这个我得考虑考虑。我说既然是这样子，你们就把孩子呢先托付给政府或者孤儿院，你们可以早点选择。我就走了，真的我很生气，那这种人还是早点走得好。所以他们没弄懂一点点，如果今天你作为丈夫，你爱你的孩子吗？爱你的妻子吗？如果真的爱，不管干什么活能养活他们，你不就付出你的爱了吗？你就虚伪到只顾爱自己，去卖菜又怎么，又不是偷盗，又不是杀人，有什么顾那个臭面子啊？所以这涉及到心灵学、精神学，一个虚伪的面子就让全家人死亡，这两口子真的自杀了。不幸的是真的自杀了，因为他不面对现实，他就觉得好没面子。所以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就是说，其实人从开始修炼之初，我们不是要为了离苦得乐吗？修炼之初就开始接受一件事情，学习改变自己的一件事情，而且一直到永远都在修的一个话题，就是怎样修到无我，就是无我尊严，无我脸面，无我荣辱。这个部分是障碍着所有的人的一个东西。 对，这叫离苦得乐啊！我们把这件事情破解开了，觉得我能养活家人，行，可以，这才是真爱，是一个真正很有血性的人，很有正义感的人，还是真有这种情义的人啊。这两人你说放着孩子不养了就要死了，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们讲过这些事情，我们来学习啊，对我们身体有帮助，让我们能够快乐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道理，做人的道理。你无论多聪明的人，当遇到生活之中那种烦恼的时候，有时候就好像就解脱不了了，就会给困扰住啊，被捆绑住，就不能解脱。其实就等待，哎，稍稍有点智慧的人给你一点点提醒啊，自己就通透了。哦，原来我被自己给障碍住了，被自己什么某种虚伪的脸面呐、什么身份呐、尊严呐这些东西给障碍住了啊。所以很多东方修道的人，哎，有的稍稍慢慢开悟之后呢，哎，就会放弃过去的一些。我的特漂亮的首饰啊，我特别华丽的衣服啊，有的就淡化了，就心中自在平静才是真正的好啊。而我只要出门，我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啊。那有一次在洛杉矶，在好多年之前了，十来年之前啊，和两个同修去一位新同修家，带我去这位新同修家的两个人呢，和这位新同修他们都特别熟悉，都是老朋友了，他通常都是预约打个电话就比较好。结果那一天也是心血来潮，说这就是谁家，他就说师傅，我带你到他家看看吧。我说好啊。结果没有提前通知就去敲门，一敲门，同修呢还没有装扮自己，还没有把自己画起来啊，开门一见门，哐就把门关上，哇，吓得就，我听到里头的柜子也倒了，不该想的都想起来了，啊，然后里头在交手打仗一般，半个小时之后，突然间门直打开了，一位熟女就站在那儿，这样脸红红的，师傅请进，一直看不清真皮肤啊，就是怕，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坏的事情，不是丢人的事情。其实所有的人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就会被自己自我这个概念，就是我这个概念给把自己障碍住了啊。我不收拾又怎么样，我在家做饭洗衣服的时候，我就是家庭的主妇啊。我不相信大家买一个参加舞会的一个裙子，你做饭的时候早晨起来，哎，在做饭叠被子的时候穿着那个，我确实不相信。如果真穿着的时候，我总觉得要来告别似的。他人死了之后穿的都是花枝招展的，其实人活着的时候，回了家的时候，啊，尤其是早晨的时候，是最真实的自己。那么很多修道的人修修之后就不在乎这个事，就无所谓，穿衣服很自然，最后就一种叫自在美，就他眼神是平静的，当然不是叫呆滞啊，呆滞是没有希望的感觉，是平静的。今天我没有化妆，我能见人，没问题。所以我们出去有时候在公园草坪，有的是土地，有的是沙子，坐在这儿，师傅来来来，给你垫上这个，很脏啊。我说这么干净的草脏什么呀？嗯，不行不行，就是脏。我说不出你懂什么叫脏吗？也不知道。我们去沙滩之后，师傅来来给你拿个垫子哈，你这个沙子很脏。我说你沙子上有什么吗？沙子脏，沙子就是脏东西了，反正就是脏，是你嘴脏。好。怎么看什么都脏啊，啊，就不懂得是不是，哎，其实我们人类的自然的反应，当我们疲劳之后，我们喜欢到有土的地方，有沙子的地方，有水的地方，就自然的环境之中。此刻你想坐下来的时候，如果能坐的话，可能是你的身体需要其中的养分，知道吗？哎，对，就一位科学家就说，非洲有个大草原，这里头是一个保护区了， 没有人类的，也全是天然的那些动物啊。那个地方经常那个火山呢，两三年就会往外冒一次烟，冒出来这个浓烟就像肥料一样洒落在地上，所以这个烟落下来之后呢，它就很热，这个草都烧掉了。但是再重新长起来之后呢，那些牛羊就全部涌过来了，他们就有自然的一种感应，在吃那个新长出来这个草。就是因为火山会喷发出来的所带的那些叫微量元素的营养，牛羊啊这些东西吃了之后才会茁壮，才会健康。我们大家应该领悟我所要讲的了。所以人啊，动物、畜生，他们经常会有需要在土里打滚啊。你像那个谁在农村待过啊，也有人哈，有人在农村待过，那些马呀、牛啊、驴呀，这些牲口，就干体力活的牲口，他累了之后做的有一个动作反应，叫什么样的动作你知道吗？
打滚。
特别聪明啊。嗯，这些牲口累了之后，他在地上啊在来回翻滚，我们叫打滚啊。对，他在翻滚的时候就是将脊背贴近大地，在来回翻转的时候，他那个脊椎就拉开了，拉松了，肌肉也放松了，同时也在接收着地上的能量。这些土壤、这些沙子、这些水分来到他的皮肤上，他都轻松了，就像人洗个澡一样啊。今天你上班一天很辛苦，回家洗个热水澡，觉得哇轻松了，刚才那种烦躁感马上就没有了啊。这些牲口啊，这些驴啊、马呀、在地上打那个滚，翻几下，抖一抖嘛，好了，还有再叫两声，好像那个乏已经解掉一半。人类需不需要这样呢？也是需要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要认为那是脏的，那是回归自然，需要自然的这个营养啊，去接触它。就无论是打滚还是翻滚呢，尤其是小孩子，他是有灵性的，他在地上滚来滚去玩啊，那种其实是在排病，是在获得健康的一种自然反应。而变成成年人，尤其成年之中有身份有尊严的一群虚伪的人们，就把自己紧紧地包起来。有一次在温哥华，我喜欢在山里一个人去散步，这个已经十几年前了啊。山里本来人就少啊，都是一些浓浓的雾，都看不清十五米以外，就走走走觉得有个妖怪，它像人一样的行走啊。等走近了我之后都没看清脸啊，擦肩而过之后我觉得很纳闷，我就觉得有一股女人味儿，这是女的，女妖怪。我就追过去一看，她也正好回头看我，我才发现女的，她那个脸上戴了一个面罩啊，就像那个驴无眼儿一样啊。我就问，哎，这大姐你吓坏我了，你为什么这样的？哦，对不起对不起，她说话台湾音啊，你怎么把脸弄成这样子，怪吓人的，你自己不害怕呀？她说我不是臭美吗，我是怕阳光。我说大早晨起来这么多雾，哪有阳光啊？哎呀，这美白了女生的事你不懂了。我妈到死都没弄成这样子过，你怎么都弄成这样呢？你没脸见人啊？不是怕把脸晒坏了？那脸，你要是把脸当屁股啊？哎，他就不懂得这个不晒太阳你才没有营养，对不对？他说我一晒我就过敏，全身难受。我说你晒得太少了。那你就这样就不健康啊。当然后来我还帮了他，他后来再出去就不戴那个了，只戴个大帽子就好了，就是真是怪吓人的，都不见阳光不见自然，你怎么能吸收到这些营养啊？啊，在座的我估计有不少这种高人，你们曾经把多少人弄得心脏病出来了啊。我说到这个，我们有一个男同修啊，曾经在温哥华的见了我，说师父我这两天不太好。我说怎么了？肾脏哆嗦，肾脏哆嗦，就是腰这里这真的抖啊，那个肌肉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讲讲吧。哎呀不好意思，师父别告诉别人啊。好吧，不告诉别人，但是今天告诉你们啊。我怎么回事？那个前天晚上我那上洗手间洗澡，洗完澡之后出来发现我们床上趴着个鬼啊。 定睛定神一看，是他太太弄了个面膜弄脸上。这吓得我当场就昏过去了。对，醒了之后身上一直颤抖。哎呀，我小时候我就想起我的老师告诉我，毛主席说我们要提高警惕，悟空说，就是孙悟空说，妖怪无处不在。所以你脸上在弄面膜的时候啊，趁丈夫外出之时，要在安全的区域之内把门插好了，好吧？哎，吓死人也不偿命啊！你本来壮汉，你这吓得，幸亏他们已经有孩子了。我告诉你啊，有些男人吓这一次没生育能力了，啊，男人变太监都有可能的，真把人吓坏的。我自己觉得很可笑，笑的这些女士们，我估计都在家里偶尔会贴一贴的。其实可以做记号。啊，我记得有一些像那种有毒的那个拉毒品的那个车上，他贴着个鬼，啊，骷髅头。等你贴面膜的时候，你在门上把那个挂上，禁区啊，这个就比较好一些，大家有所防范。你这个人一见你吓死了，幸亏你丈夫不是悟空，你是悟空，妖怪一棍子就下去了。嗯，怎么讲到这儿来了？这大男人害怕，小男人呢？你的孩子能不能吓坏啊？一样的，啊，一样的。像这个回归自然的这个健康之道哈，所以我们呢，就是抽空的时候多接触自然，啊，不要以为到处是脏的，去踩沙子就是为了和沙子接触，啊，去踩海水就是为了接触和吸收海水的能量。这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都是脏，你的衣服上你的手上沾了土它不是脏啊。但是这有的时候人呢，这个都被一些名词和商人规范的东西给障碍啊。我记得就是还有人给我介绍啊，他说他的美容的方法，因为我们这女同学比较多啊，他拿那个瓶子里头是黑的啊，我说你这是黑泥这干嘛呢？他说你不知道，这老贵了，意大利黑泥啊，这是意大利黑泥全世界盛产，就是装上意大利瓶子呗，就那瓶子说不定是越南造的。哎，黑泥糊到脸上就挺好的。我告诉你，全世界的黑泥除了石油之外都有这个功用，知道吗？哎，尤其是含碱性高的黑泥，贴上脸上大概10分钟之后把它洗了之后，你的皮肤就会变白的。为什么呀？不知道，因为它是黑泥。啊，他给他一标牌之后，你觉得这很珍贵，一瓶$200-300，而你平时呢手上沾点土啊，比黑泥的质量都好的，你把它洗掉，说这是脏的啊。所以要抽空回到自然界吃点土啊什么的，好吧，啊，在地上玩一玩，故意接触土壤啊。所以在我们小时候啊，还是古代的人呢，那儿童啊就玩泥巴，其实特别健康的一个行为，好吧。所以我们想获得健康的方法，除了有健康的饮食之外，其实要平时接触自然的东西，少用现代的人的错误概念啊，沾了什么都要把它洗掉，沾了什么都要洗掉，这个最后大家都会变成过敏体质，因为你不接触，不接触最后就没有这种抗体。今天人不长那个天花，是因为我们身上种了天花的那个疫苗，在手臂上那个圆圈就是那个东西，它才不长的。啊，你身上有这个东西，它才变成抵抗这个东西，就没有事。你没有接触过的就有问题了。所以希望大家回归于健康的自然，啊，你要对健康，啊，包括对于这种精神，这个道，要有所认识。嗯，我不知道我哪一节课会讲到这个部分，差不多每节课都涉及到这个部分，啊，那你有兴趣的去听一听，我相信会对你有帮助的，因为我们今天得病的这种机会太多了，而去病的机会少，很多观念是 不健康不正确啊，总以为那种行为就是病，但是你的某种行为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认知状态啊。好多的观念啊，人生很多的观念都是错误的，所以在神学的角度说啊，众生有病，尤其是指人类的思维当中的不正确性。那我们来学习菩提禅修，就是企图通过禅和最早到一直到现在的修行人，他们对世界认识当中的那个精华的部分，给大家提出来，给大家来分享，啊，让我们来掌握这些自然的道理，啊，达到一个真正的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懂得道理之后，我们的健康就会慢慢的好起来，啊。当懂得这些道理之后，人其实就变得，通俗来说就是有智慧了。很多这个道理啊，都是通的，都是通达的，一通百通。啊，道理是通的。啊，所以当懂得道理之后，你会有健康的饮食，健康的心态，健康的和人接触。啊，而非常有利于创造。如果需要有灵感，需要有创造这样的职业的人啊，这是来学习禅修是最好不过了。在听我聊天的时候，我让你放松啊，你才能接受的更多。你放松了之后，在听我聊天的时候，也许不知什么原因，你的疾病正在消失的。越放松，越真诚，鼓掌的时候稍稍用点力气，你的疾病就出去了。大家还挺有悟性的。我们很多的疾病是因为情绪、饮食和观念的不正确所造成的。听我聊天和听到我所做的一切，就让疾病消失。你不要告诉自己，疾病凭什么消失啊？在那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我认为呢，对一切啊，包括黄金，包括铜铁，包括石头，其实它都是空气，所以一切都可以变成气，气也可以变成一切，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某种的原因，说不清的原因，把它形成了不同的物质，形成了人，形成了不同的人，形成了不同的疾病，啊，形成了不同的物质。所以当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我们又回归到这种极度清净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自己从以为的真有的状态也变成虚无的状态。今天的啊，一位大科学家霍金先生说，也许我们今天所处的时空正是一个虚假的时空，你以为是真实的，其实它并不存在的。 啊，听起来有点费解。这像佛陀所说，我们本来处于这个世界就是一种虚的世界，而并不是最实的世界。就像昨天你的痛苦乃至痛不欲生，今天什么事都没有了，所以好多的感觉都是虚假的，包括疾病。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我敲击的声音，你的头痛，你的腰痛正在消失的，乃至其他的疾病。一切疾病消失，有的人疾病好了，有的人还会从现在开始就是辟谷，就是开始不饿了。还有过去吃两碗饭之后就变成一碗或半碗。大家呢跟着我呢哼唱，我怎么唱你跟着唱啊。 何时搓搓手，搓搓脸，搓脸的时候要观想，要想到回到自己七岁的时候的样子。有些人怕说我回到七岁之后，现在我孙子把我叫什么呢？不用担心这问题啊，只会年轻十岁啊，不会错了辈分。好，用手指梳梳头，从前往后梳啊，让自己更有智慧，更清净啊，让我们的大脑啊比那个清净的湖水还要清净，清净才会有智慧。好，全身拍打，拍打完之后呢要收一收啊，这好像虚虚的在上头这样走一遍就叫收啊，很奇怪，就像把上面的雾气掸掉那种感觉。做禅修啊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行为，那通常我们说要运动啊才能更健康，那么禅修呢是一种几乎的不运动啊，在过去还有和我去寻找健身方法的时候呢，当我尝试过它的好处之后，我是觉得真的不可思议。它是静的，但通常我们想象当中一定通过运动才产生热量，才能产生氧气，才能产生活力，这是一定能产生。但是从这个获得健康的这个效果来说的话，那我的体会就是它可能比运动还要更健康。我并不是排除了运动，我希望大家该正常的生活、工作、运动都要有，但是呢要想更好就通过这个禅的行为啊，禅的行为之后它会看似一种不运动的一个行为，其实是我们获得健康的这种感觉，就好像是通过一个特定的简单的动作和 和观想乃至叫不想这个行为，听起来有点怪哈，很绕口。它不同的门派持于不同的方法，有些门派就是我什么都不想，就静静坐在这儿。多数的更安全的坐禅的方法，就是有的是数呼吸的次数，或听耳底能听到什么声音去思考啊。像我们的门派呢，是固定式观想，师父特定一种观想的修行方法让你来想。这种特有的这种禅的方法呢，我也思考过好多年，到底产生这个作用是什么原因呢？啊，可能很多原因，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慈悲意念加极度安静的这种行为，再把自己清静下来，不动了，就是反而是叫的，就更多感应到的是，好像来自于天的某种能量，天的正面的、健康的、有帮助的，乃至带有灵性的能量，是这样。所以坐禅这个行为，像我们的法门是从古印度这样传过来，那么其实中国从历史很早很早没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坐禅啊，到现在就中国道教啊，他们修禅的功夫有好多法门，超过30多个法门啊，那有很多法门也是非常好的，只是后来人们会把它叫做迷信化啊，叫做非人格化的，所以修我要修成仙。修成仙是过去古人的一个最终的啊，稍稍有点盲目性的一个追求的目的，但是在修成仙之前的感觉呢，其实修的是健康，再健康之后他无意之中会获得了，哎，我这种能力和常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的能力就会变得很强，当这一个能力极强的时候，甚至有更多的感知神通的时候，人们通常把它当作神，所以在古代这个历史资料记载啊，像有一位道教的大师啊，他在山里修行，伺候他那个童子有天来报说，师父，而有一位将军派人送信来说，后天他来拜访你。给这个师傅就说，这师傅说，哦，这样子啊，我忘记当时给他准备什么东西了，准备一个笛子是什么东西，徒弟呀，你把我那个笛子拿过来。徒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吹吗？不是，放在这儿吧。好，两天之后，这将军来拜访。是有个什么的原因，这个具体详情我忘记了啊，就是他需要这个弟子。那两天之前，这个修行大师就知道了，两天之后他来是拿这个弟子，所以提前就准备好了给他的。这个事一传出去说，哇，神人啊，毕竟是修行的神仙呐、所以当古人用人类这个习惯语言描述的时候，这是神仙啊。就是说修行之后呢，首先这个感应就会比不修行就会敏感很多，像我们这里修行有感应的人很多了，很多人都是有灵感的了啊。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是非常奇特，就是当在一种安静之中而获得一种无法理解的能量，乃至方方面面的能量，就是因为有了智慧之后呢，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和过去的自己是不一样的。禅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神秘，就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他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去进山去打坐。他为什么离开家呢？在家里是毕竟乱啊，老婆呀、孩子啊、周围的亲戚邻居啊、什么工作是非啊一大堆， 随时就会找他，啊，会干扰到他不能去清静下来。那么他跑到没人认识他的地方，人很少的地方，啊，去坐在那儿没有工作了，他只一项事情就是打坐，啊，那才能让自己进入更静的状态。他打坐七八年之后就开悟了，啊，有了大智慧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或者一个成佛的一个大约的过程。在座的诸位，就是有没有在这儿来修行之后，自己身体得到很好改变的？
有。
有的就不一一的说了，举举手吧。好好，好，今天在这差不多每个人都受益啊。我自己就是第一个受益者。我自己受益，因为自己身体那个小时候真是很糟糕，啊，多种原因吧，也是个缘分吧，因祸得福。啊，小时候身体差，这个医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啊，最后遇到师父，给我修行方法，自己再适当的认真修一修。到后来我就想，这个其实很多人身体不太健康，啊，受疾病折磨的这种痛苦真是很难过，哎，我就把这个方法传给这些需要的人吧，因为这样就开始传嘛。所以今天你们来了之后也就很受益，但是你们在学的时候啊，就比我过去学要方便多了，因为现在给你传的法都已经经过我这里进行了一个总结提炼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拿到的就是最好的最省事的。好好修，有一天说不定都能成佛呢，啊，你就开悟了。那我想我们好好修一修啊，有一天开悟，啊，有了智慧，这些道理呢也都学懂了，也都看透了，啊，那现在说你也能成佛，你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那你也能开悟，成为一个很智慧的人，啊。
好。